之前告诉你们，在这今年圣诞节期间，我要讲有关以赛亚书七章到九章的内容，但是可能第九章这回不能讲了，因为第九章的内容实在是，内容实在是太多了，所以我们就讲七到八章。为了了解今天的信息，你需要了解一些名词名称。亚兰、亚述、以色列北国和犹大国。我们需要学习这一段具有历史背景的经文，是因为关于耶稣基督降生、童女而生的预言，是在这样的一个历史背景下说出来的。所以我们需要根据上下文和历史背景来了解这个预言所说的时候是怎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在我们进入信息之前，我需要跟你解释几件事。首先，亚兰和亚述是两个不同的国家。亚兰在圣经的时代是今天的叙利亚，亚述更像今天的伊朗。而那时的以色列国被分为两部分，北国和南国，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有时以色列北国也被指为以法莲，因为在以色列北国的十个支派中，以法莲是最大的支派。所以有时候圣经中就以以法莲这个支派名字代表一整个以色列北国。所以带着这样的信息，带着这样的背景知识，我们来进入今天的信息。亚兰即是叙利亚，而亚述是另外一个国家。现在让我们进入今天的信息。十二月带给我们许多的回忆，因为一年又将近尾声，这也是纪念耶稣降生的一个月。众所周知，旧约是一本关于盼望和期待弥赛亚到来的书，而新约圣经见证了已经来到的弥赛亚。既然旧约圣经中有许多关于弥赛亚到来的预言，就值得我们在这个圣诞佳节期间为我们的益处和属灵的健康学习一些有关弥赛亚降临的预言。这一次我决定查考以赛亚书的两章，第七到第八章。第七章有一个著名的基督由童女而生的预言，第九章有一个大胆的宣告，基督降生是有一子赐给我们，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而第八章中有耶稣的话，因此我将从第七章开始讲起，下周讲第八章。第三篇信息即是最后一篇信息，连贯第七章和第八章的内容，留给圣诞节那天的敬拜。今天早晨我们学习第七章之前，我需要提醒你的是，第六章是关于主的荣耀以及以赛亚肚嘴对主微小的声音的反应。第六章第八节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然而令人惊讶的是，主接着对他说，他的百姓不会听他所传的，这是主对他们的审判。然而在这些人当中会存留一些人免于毁灭。 接着我们在第七章看一下谁是那些免于毁灭，存留免于毁灭的人。那我们从历史背景开始讲起。为了理解第七章的内容，我们需要了解它的历史背景。虽然以赛亚七章很好地解释了一些历史事件，但它的对应经节即列王记下十六章和历代志下二十八章，我上周已经告诉你们要读这些经文。这两处经文，列王记下十六章和历代志下二十八章，给我们更多的历史细节。你们若读过的话，今天的信息就会让你就会听得更加明白。首先我们需要知道亚哈斯王他的统治期间时期是公元前735年到公元前715年。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关于童女生子的著名预言是对他说的。亚哈斯他的名字是约哈斯的别称，意思是耶和华已经握住。他来自一个敬虔的家庭，他的父亲是约坦。约坦登基的时候，25年，在耶路撒冷做王16年。他的父亲约坦是一个敬虔的人，关于他的信心和品格，他非常有幸的得着圣经罕见的见证。列王记下15章34节说，约坦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父亲乌西亚一切所行的。他的亚哈斯的祖父是乌西亚，是犹大的敬虔君王之一，因此表面上看亚哈斯拥有如此无可挑剔的属灵传承。他有一个非常好的家庭背景。亚哈斯登基的时候年20岁，在耶路撒冷做王16年。亚哈斯的见证与他的父亲和祖父的截然不同。列王记下16章3到4节说，讲到有关亚哈斯，说却效法以色列诸王所行的，又照着耶和华从以色列人面前赶出的外邦人所行可证的事，使他的儿子惊火，并在丘坛上、山岗上各青翠树下献祭烧香。在这里，亚哈斯不遵循犹大列王的行为，特别是他的父亲约坦和祖父乌西亚，他却效法以色列，即是北国那不敬虔的国诸王所行的。他使他的儿子惊火，这意味着他为拜偶像献人为祭。比如摩洛等异教的神，他像外邦人一样拜外邦的神。他把自己的儿子献给像摩洛的异教神，重复耶和华从前从以色列人面前赶出外邦人所行可证的事。他在山岗上敬拜服侍偶像。有意思的是，亚哈斯的儿子是西西家，他是犹大的敬虔君王之一，可能这是主对犹大家的怜悯。其次，我们需要了解当时的政治和国际事件。我们知道以色列分为两部分，北国和南国，在这两国之间时有和平，但并非总是如此，有时他们的斗争非常激烈。在亚哈斯统治时期，这两国之间十分敌对。北国的王是比加，是利玛利的儿子。比加计划攻击他的南国同胞，并邀请亚兰王与他一起征服犹大。亚兰的王是利逊， 所以北国以色列和亚兰联盟在当时有两个超级大国，一个是亚兰，另一个是亚述。亚述王是提哥拉皮列色，亚兰和以色列两国的王早些时候组成一个联盟，以抵御亚述的霸权主义。在他们联盟抵御亚述的霸权主义时，他们也邀请亚哈斯加入他们的联盟，但亚哈斯显然拒绝他们。作为回应，这两国国王派遣他们的联合部队攻击耶路撒冷，试图逐出亚哈斯，用他们选择的王取代他，迫使南国加入他们的联盟。可以设想，亚兰以色列联军入侵的动机是双重的。第一是有南国加入联盟，加强其对抗强大的亚述军队。与此同时，如果埃及在他们政治不稳定的情况中来从中取利的时候，南国将成为他们提供缓冲机会，南国的地理位置将为他们提供缓冲的机会。列王记下十六章并未向我们提供更多有关战争的细节，但我们知道以色列北国和亚兰的盟军能够对犹大造成巨大的损失，尽管他们无法完全战胜南国犹大，亚兰能够收回一些城市归于自己，并将犹太人从这些亚兰能够收回一些城市归于自己并将犹大人从这些城市中赶出去。历代志下28章5到15节记载了更多关于亚兰和以色列盟军破坏犹大的细节。许多犹大人被俘虏到由亚兰首都大马士革，还有许多人被俘到以色列北国首都撒玛利亚。那么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乃是同胞国，他们是由同一个祖宗传承下来的。所以先知俄德去了北国军队，这北国军队将犹大人掳到撒玛利亚，先知俄德斥责他们将自己的同胞掳来。以色列北国并不比南国犹大好，但北国的人表现的好像是正义之士。先知为他们将同胞掳到撒玛利亚的事警告他们有关神的愤怒，反对这种手足相残的事。这记载在历代志下28章。第三，我们需要知道为什么犹大国和亚哈斯王面临这样的困境。答案在历代志下28章5节说，历代志下28章5节说，所以耶和华他的神将他交在亚兰王手里，亚兰王打败他，掳了他许多的民带到大马士革去，神又将他交在以色列王手里，以色列王向他大行杀戮。 这节经文说耶和华他的神将他交在亚兰王手里，乃是神让亚哈斯和犹大国面临这些困难。更具体的，历代志下28:19说，因为以色列王亚哈斯在犹大犯事，大大干犯耶和华，所以耶和华使犹大卑微。英文圣经不同版本翻译的虽有在用词上虽有一些细小的不同，但这些经文的意思是指神将犹大国交在亚兰王手里，交在他的敌人手里。亚哈斯是因亚哈斯犯罪干犯耶和华，亚哈斯和犹大国向神所犯的罪使神发怒。历代志下28:3-4说，并且在新嫩子谷烧香，用火焚烧他的儿子，行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驱逐的外邦人那可憎的事，并在丘冈上山岗上各青翠树下献祭烧香。亚哈斯的罪恶在极难的时候越发的增长。亚哈斯真的十分奇怪，但他在极难在困难的时候，他越是去敬拜别神。历代志下28:22-25说，这亚哈斯王在极难的时候越发得罪耶和华。亚哈斯王在困难的时候没有回到神面前，反而是越发的得罪神，远离他，去敬拜别神。我们找到这个历史背景与福音故事相关的地方，这是因为人类遭受痛苦，世界上有许多的事情在发生，全世界都在咒诅之下，这是因为世上罪恶的问题。因为罪恶的问题，人遭受痛苦。亚哈斯和犹大因犯罪，神让他们受苦，堕落的人类经历同样的事。虽然犹大国并没有完全被外来入侵者摧毁，但亚哈斯意识到他无法长久独立坚守，他派遣使者到亚述王提哥拉皮列色那里求助。历代志下28:6说，利玛利的儿子比加一日杀了犹大人120,000，都是勇士，因为他们离弃了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犹大国受神的审判，利玛利的儿子比加，以色列北国的王，一日杀了犹大人120,000。亚哈斯感到绝望，他从耶和华的殿和自己的家中取得财物送到亚述，使求亚述王提哥拉皮列色的帮助他。列王记下16:7-9说，亚哈斯差遣使者去见亚述王 提哥拉皮列舍说，我是你的仆人，你的儿子，现在亚兰王和以色列王攻击我，求你来救我脱离他们的手。亚哈斯将耶和华殿里和王宫府库里所有的金银都送给亚述王为礼物，亚述王应允了他，就上去攻打大马士革，将城攻取，杀了利逊，把居民掳到吉尔。所以亚述接受了亚哈斯的求救，去攻打大马士革，杀了利逊。亚哈斯当时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没有任何其他帮助，他从没有想过所有这些困境都是因为他的罪，他不记得神了，他无法理解是主让所有的灾难临到他身上，他唯一的解决方法是从某个地方寻求军事援助。这种援助他寻求军事援助让自己可以使之缓解来自亚兰和北国以色列的压力。最适合的人选应该是亚述，因此他向亚述寻求帮助。亚哈斯向亚述寻求的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亚述虽是一个超级大国，但却与他们有一定的距离，因此他以为向亚述寻求帮助是安全的。然而这个方法最终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因为他的解决方法并非基于他的实际问题，他的真正的问题是他得罪了神，并且带领犹大国人民犯罪。同样的，堕落的人类尽一切的可能想从死亡的权势中得解救，乃是罪的工价。人们解决的方法是从自主的思想意识到各样的宗教。尽管亚哈斯是一个罪恶的人，但他有自己的属灵追求。一个有趣的观察是，罪恶并不代表着没有任何属灵追求。一个人既可以是罪恶的，也是可以是属灵的。因此，当亚哈斯试图寻求解决方法时，他同时采取了两个方针：军事政治解决方法以及属灵的解决方法。首先，他选择了亚述作为他的军事援助。亚述是一个主要的古代文明米索布达米亚文明的政治和地理所在地。由于亚述在各个时期不同的政治地位，政治实体的地理范围各有不同。亚述位于伊拉克北部，通常被称为中底格里斯河流域地区。因此我们需要知道亚述与亚兰不同。亚述极其壮大，被称为帝国，直到公元前612年被摧毁，其首都是尼尼微。即是约拿被派遣去传悔改的信息的地方。尼尼微乃是现在伊拉克地区一个城市的古名。在大英博物馆里有一个著名的黑色方尖碑，如果你们有机会去参观大英博物馆，你们要看去看一看这个黑色方尖碑，上面刻有关于耶户的浮雕， 耶户取代了暗利和亚哈的家族做以色列的王。这些考古发现都支持圣经的历史记录。这个黑色方碑浮雕记录了以色列王耶户如何向撒曼以色进贡。亚述王提哥拉皮列色是该地区亚述统治最后的一个伟大阶段，亚哈斯请他来帮助对抗亚兰和北国以色列的联盟军。事实上，亚哈斯当时面临严峻挑战，不仅仅是亚兰和以色列的威胁。如果你们看一看《历代志下》28:16-19，说那时亚哈斯王差遣人去见亚述诸王，求他们帮助，因为以东人又来攻击犹大，掳掠子民；非利士人也来攻占，也来侵占高原和犹大南方的城邑，娶了博士麦、亚伦、基底罗、梭哥和属梭哥的乡村，提纳和属提纳的乡村，紧索和属紧索的乡村，就住在那里，因为以色列王亚哈斯在犹大犯事，大大干犯耶和华，所以耶和华使犹大卑微。所以亚哈斯当时四面受敌，以致他感到非常的不安全。除了亚兰和以色列以外，四面八方也有许多的敌人来侵。我们需要记住一件事，所有这些困境都是由于他的罪，而且主让这些临到亚哈斯和犹大国，而亚哈斯的防御策略是与亚述联盟，非常的不幸。这些问题是因他得罪了神，神使他这些困境临到他。然而亚哈斯却转向亚述王求救，最终的结果很悲惨。当我们相信人倚靠人的时候，结局注定是悲惨的。我要你们记住这一句经文，所以你们不会，你们从来再也不会去倚靠人。历代志下28:20说，亚述王提哥拉皮列色上来，却没有帮助他，反倒欺凌他。亚述人不是来救济亚哈斯的问题，而是趁机欺凌他。亚述人并没有来救亚哈斯脱离危险，而是趁机欺凌他，没有支持他，反倒欺凌他。因此对人的依赖，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亚哈斯对亚述的依赖，并没有给他带来所希望的。相反，亚述人以牺牲犹大国为代价，征服了亚兰和以色列。对人类错误的依赖，导致亚哈斯寻求错误的方法，从危险和压迫中解脱出来。为他问题提供解决方法，是他错误的政治决策。亚哈斯以为他可以向亚述寻求帮助，就取了圣殿和王宫中的财物。然而结局却是得到这样的结局。所以很多时候，很多事情不是钱或人可以做到的。 很多时候人依赖金钱，以为金钱能够成就他所想的一切事。而亚哈斯也以为自己可以借着金钱来解决困境，然而结局却是悲惨的。我希望你们当中没有人将你的眼目放在金钱上。贪爱钱财是罪的根源。亚哈斯选择假神来帮助他，虽然亚哈斯并不敬畏神，但他也知道自己不足以保护自己，他需要另外超出人为的帮助。在亚述王提哥拉皮列色来把他从亚兰手中救出来后，亚哈斯去到大马士革拜见提哥拉皮列色。他在大马士革看到一座堂，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亚哈斯在去大马士革拜见亚述王提哥拉皮列色的时候，他在大马士革城看到一座坛，给他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因此就照着坛的模样规模样式做法画了图案，送到祭司乌利亚那里。祭司乌利亚照着亚哈斯王从大马士革送来的图样，在亚哈斯王没有从大马士革回来之前建筑一座坛。王从大马士革回来看见坛，就进前来在坛上献祭。献祭包括烧燔祭、素祭、交奠祭，将平安生祭的血洒在坛上。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把这个坛放在圣殿，又将耶和华面前的铜坛换了一个地方，为给这个异教的坛腾一个地方。他将神的信仰与异教混为一谈。他从没有说他不信耶和华神，然而他将异教的神放在神的殿里，将他们混为一谈。然后他在列王记下16章15节给祭司一个严肃的命令，说亚哈斯王吩咐祭司乌利亚说，早晨的燔祭，晚上的素祭，王的燔祭素祭，国内众民的燔祭素祭奠祭都要浇在大堂上，燔祭牲和平安祭牲的血要洒在这堂上，只是铜坛我要用以求问耶和华。这其中有一种信仰神的形式，同时又有崇拜偶像的行为。这种混合的敬拜从国王普及到普通百姓，整个国家都走向错误的宗教。虽然他没有不认神，还仍然寻求神的名，然而他已将偶像崇拜的行为混合在他所信的宗教中。在这里我们发现仅仅通过情绪和感觉选择宗教的危险。想想亚哈斯在哪里看到了那个坛，在亚兰的首都大马士革，后来被亚述人征服，大马士革的众神无法从亚述人手里拯救这座城市。我想为什么亚哈斯想要从大马士革那里复制祭坛呢？ 祭司也没有掌握有关属灵健康和福祉的正确知识，他们的王亚哈斯领导他们的属灵道路。列王记下16:16说，祭司乌利亚就照着亚哈斯王所吩咐的行了，祭司就照着王所吩咐的去行。亚哈斯又为了亚述王修改了进圣殿的路口，这记载在列王记下16:18，这是他解决当时问题的属灵解决方法。在国家危难时期，亚哈斯追求两条解决方针，以捍卫并使国家免受外国入侵。然而他的政治、军事和属灵方法并没有给他带来成功，而是带来更深远的问题。即使在这样的时候，在这样的背景历史下，童女生子的预言，神给了童女生子这个预言，所以这一切背后自有天意。在了解关于亚哈斯、以色列、亚兰、亚述这一切事情之后，主为犹大的益处在幕后做工。首先，神晓谕他们不要害怕。以赛亚书7:1-2说，乌西亚的孙子约坦的儿子犹大王亚哈斯在位的时候，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以色列王比加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却不能攻取。有人告诉大卫家说，亚兰与以法莲已经同盟，即是亚兰与以色列北国同盟，王的心和百姓的心就都跳动，好像林中的树被风吹动一样。因为他们极其害怕，仅北国以色列自身就是一个难以对付的敌人。毕竟在人口方面，北国的人比南国的人多得多，北国和南国之间的支派数量比例为10:2，因此北国以色列来势汹汹。亚哈斯和人们听说亚兰与以法莲已经同盟，以法莲这个词指的是整个北国以色列，就像我之前说的，因为以法莲支派是北国支派中最大的一个。同盟一词意味着联盟、投靠或投诚，因为它是指两国之间的军事关系，他们一起联盟入侵犹大。同盟这个词也意味着亚兰以法莲在亚兰的掌控之中。亚哈斯和人们感到害怕和震惊，心就都跳动，好像林中的树被风吹动一样。在这里我们需要看到神的神秘旨意。我们之前学到犹大国的仇敌是主亲自带来的，这一切是主带来的。我们也知道原因是因为犹大国人民和亚哈斯违背了神的律法，拜偶像得罪了神。换句话说，神允许这样情况发生，让犹大国清醒过来，并通过信靠他回到他面前。神派遣了一位有名望的先知以赛亚为亚哈斯报信。 在那样困难的情况下，亚哈斯却没有求告耶和华，然而神却派遣一位先知去为他报信。以赛亚书七章三节说，耶和华对以赛亚说，你和你的儿子施雅雅述出去，到上池的水沟头，在漂布地的大路上去迎接亚哈斯。神对以赛亚说，你去，带你的儿子一起去。神让犹大国面临这样的困境，他也在这经文中给他带来具体的解决方法。神为他们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法。神对以赛亚说，去迎接亚哈斯，并吩咐以赛亚带着他儿子示雅雅述和他一同去见亚哈斯。在这个命令中有一个象征意义，示雅雅述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存留的人将要回归。这个象征性的表达有更深层的含义。示雅雅述这个名字是以赛亚书第六章的结论。你们还记得神说我可以派遣谁吗？以赛亚说他可以派遣他去，然而神却说这些百姓听却不明白，看却不晓得，然而最后境内剩下的人境内剩下存留的人将要回归。在第十三节第六章第十三节中，被掳的人中十分之一的将会归来，他们在神的愤怒中存留下来，他们将从被俘中回归。这就是示雅雅述这个名字的意思。以赛亚传达给亚哈斯的信息不是完全毁灭，而是生存和恢复的信息，而是生存和存留的信息。这即是信息的核心。因此神给一个非常不同寻常的命令，让以赛亚带他的儿子示雅雅述作为一个兆头。虽然这一切都是神的审判，然而你不会被完全的毁灭。也许这是圣经中唯一一个例子，神吩咐先知带他的儿子一起去工作。神通过以赛亚告诉亚哈斯，虽然现在他和他的人民都面临审判，但也有修复的应许。一方面，人们因为罪而受苦，另一方面，神为他们提供了一个修复的应许。主通过以赛亚向亚哈斯传达了两个信息。我们应该感到惊讶的是，神对亚哈斯和犹大国的坚持和耐心，甚至派遣他的先知到他那里，告诉他一个好消息。他们没有寻求神，然而神去派遣他的先知向他们报信。这信息不是一个并且这是一个好信息。第一个信息是关于神应许犹大不受彻底的毁灭。以赛亚书七章四到九节说，对他说，你要谨慎安静，不要因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这两个冒烟的火把头所发的孽怒害怕。所以神在这里告诉亚哈斯，不要害怕这两个强大的国家来攻击他，因为他们就像两个冒烟的火把头，不要心里胆怯，因为亚兰 和以法莲并利玛利的儿子设谋害你，设恶谋害你，说我们可以上去攻击犹大，扰乱他，破坏他，在其中立他比勒的儿子为王。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这所谋的必立不住，也不得成就。原来亚兰的首都是大马士革，大马士革的首领是利逊。65年之内，以法莲必然破坏，不再成为国民。以法莲的首都是撒玛利亚，撒玛利亚的首领是利玛利的儿子。你们若是不信，定然不得立稳。所以神对他们说，不要害怕，北国以色列将要灭亡。亚兰国也将要灭亡。所以你们不要害怕，乃是要相信我。这乃是神向亚哈斯所传的信息。既然亚兰和以色列北国攻打犹大是出于主的手，主也可以改变局势。主和蔼地告诉亚哈斯，不要害怕，要相信他，不是信别的，乃是要相信他。除却神在第七节的应许，亚哈斯还要怎样的保证呢？第七节说，主耶和华如此说，这所谋的必立不住，也不得成就。神唯一要求的回应是要他们相信。亚哈斯应该采取的态度和行为唯有是信靠神。第九节最后说，你们若是不信，定然不得立稳。神给了他们这样一个得救的应许，那你们若是不信，定然不得立稳。这难道不是福音的信息吗？这对亚哈斯来说是一个惊人的信息。神知道亚哈斯的罪恶，但并没有要求他要完美。享受神应许的唯一先决条件是要相信他，这是神的应许。你将要得救，你不会被毁灭，你的敌人都将要毁灭。你要相信我，但你若是不信，定然不得立稳。因此，亚哈斯得到第一个信息是相信神，并且从即将来临的战争中得救。我希望你们看到，这就是福音的信息。神不是对亚哈斯说，你要完美才能得救。然而，你要相信。神对罪人的要求是认识到他们属灵的贫穷和悲惨的状况，并且单单的相信神。犹大因罪而受苦，全人类也因着罪陷入悲惨的境地。然而神对罪人的要求乃是要单单相信他。第二个信息是关于神来的一个兆头，加强对神的信心，加强对神的信心。以赛亚书7:11-12说，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或显在深处，或显在高处。亚哈斯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 神知道亚哈斯的信心软弱，他给了他一个机会寻求兆头，他会答应他任何所求的，无论是显在高处或显在深处的。然而亚哈斯却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知道亚哈斯的信心软弱，神给了他一个寻求兆头的机会。人们是多么经常向神提出这样的要求呢？神，求你为我显一个兆头。人们是多么经常的提出这样的要求呢？现在神告诉亚哈斯，可以向他求一个兆头。然而亚哈斯拒绝这个机会，这不是一种相信或尊重神的行为，而是一种不信的行为。亚哈斯 大概是说，你所说这些我并不在乎。亚哈斯让神感到厌烦，然而神给了他有关救主的一个著名的关于救主的预言。我们一起读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并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虽然亚哈斯不向神求兆头，神给了他一个兆头，这几乎就像主恳求他相信一样。即便亚哈斯没有任何的信心，神也给他一个进入啊，神也给了他一个机会，让他有机会相信他。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这是一个从神而来的兆头，不是人们可以求甚至会想到的。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我们可以在马太福音第一章中看到他的应验。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三节是从以赛亚书的直接应用，这句经文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这是所有罪人都必须相信的兆头。在神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罪人可以成为神的儿女，这就是福音。如果你相信这样的兆头，亚哈斯不相信，亚哈斯却不相信。神的信息是蛮有盼望的信息。为了减轻亚哈斯对战事的担忧，神派遣以赛亚带给他一个蛮有盼望的信息。以赛亚向亚哈斯保证，神会为他干涉这事，使他们所谋的必不立不住，也不得成就。然后以赛亚指示亚哈斯向神求一个兆头，甚至是一个神迹，以确认神所应许的。然而亚哈斯拒绝求兆头，表面上是为了不试探神，事实上他的回应是一个徒有虔诚的外表，事实上是不愿意相信神的应许。许多自由派的教会或神学家不相信耶稣基督由童女而生，然而这是神给罪人的兆头，这是神给堕落人类的一个兆头，让他们能够相信。然而这些自由派的教会或神学家，当他们否认这样一个兆头的时候，那他们就不是一个基督徒，他信的是不一样的宗教。 在孩子能够到分辨折善弃恶折善的年龄之前，威胁亚哈斯两个国家和他的王将被推翻。这两句经文即七章十四到十六节非常的难懂，我下周再讲。因此这个兆头与神拯救的应许直接相关，又与亚哈斯与南国所面临的威胁有直接的联系。最后让我们来总结今天的信息，以赛亚书七章中的信息就是一个完整的福音，其背后的历史清楚地向我们说明基督的福音是如何运作的。因为亚哈斯和他的百姓都是罪恶的，整个人类同样的整个人类也是败坏堕落，因亚当犯罪，我们罪就进到世界，进到 人里面，我们被带入黑暗权势和灵性的死亡。虽然我们立志行善，却做了坏事，我们想要远离罪恶，反倒进到罪恶。人受到审判没有盼望，虽然他们有机会，却永远无法到神面前，因为神的儿子作为神怜悯的象征来拯救人类脱离罪恶，来自神的信息是要相信他。如果我们相信他，他拯救的应许就会实现，但如果我们不信，就有永恒的审判。神是人唯一的盼望，神奇的童女生子的应许证明救恩是神的工作，不是人的工作。这也是神给人的一个兆头。重要的是，我们是像亚哈斯一样回应神的应许，还是单单凭信心来到神面前。圣诞节的信息，耶稣基督由童女而生，这预言在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这就是圣诞节的信息。来到神面前，相信耶稣基督。我希望这圣诞节是一个对你们都是一个蒙福、幸福、欢喜的圣诞节，因为你相信神给你的这个兆头，神的儿子由童女而生来到这世上，他一生无罪，最后为罪人死在十字架上，三天后复活，最后升天，将来他要再来。让我们低头祷告。